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准备砸下相当于50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天文数字，去建造一座堪称世界上最顶尖的工厂。
嗯，这个规模确实难以想象，
对吧？但是呢，甭你花了整整10年时间，好不容易把灯点亮，准备开工的时候，你原本打算制造的产品，可能早在8年前就已经被彻底淘汰了。
是的。听起来就像是个极其荒谬的黑色幽默，
简直离谱。但这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2026年7月，真实发生在这个科技战场上的事情。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信息密度极高，就是极其硬核的行业简报。
没错，而且这份资料的提供者也是在上面留下许多犀利批注的，是金晶镇律师。在这份简报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被人工智能、还有人形机器人以及地缘政治撕扯的 C 速运转的世界。
真的，在这场肉眼可见的科技狂飙里面，其实大家面临的最大错觉就是以为只要我的资金足够庞大，我就能买到通向未来的入场券。
对，金晶镇律师在资料里也非常敏锐地抛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悬念，就是在这个节点上，究竟是资金的规模能赢得未来，还是说落地的速度决定一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你穿透那些眼花缭乱的新闻标题。我们不仅要盘点到底发生了什么，更要把这些事儿掰开揉碎了看。
是的，要搞懂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大国博弈，或者说底层技术，为什么会直接决定你明天的工作方式。
没错，甚至影响你手头正在经营的生意。那我们不妨直接从最前沿，也是最让人感到震撼的实地场景切入吧。
好啊，因为怎么说呢，当我们谈论 AI 的话，很多听众脑海里可能还是屏幕上的那个对话框，
就是打字聊天那种。
对，但实际上 AI 现在已经长出了手脚，并且开始真刀真枪的干涉物理世界了。
没错，资料里提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而且这不是什么实验室里的酷炫概念视频啊，它是真实发生在中越边境那个防城港通关所的场景。
嗯，优必选的 Walker S2 人形机器人。
对，它已经正式在那儿实地部署了。注意啊，这不是测试，是一份高达2.64亿人民币，大概3700万美元的实战合同。
这个硬指标确实标志的一个拐点。它身高1.76米，有52个自由度，而且单手能稳稳提起15公斤的重物。
哇，15公斤可不轻啊！那它现在的日常工作具体是干嘛？
就在边境引导旅客排队，扫描集装箱的 ID。最夸张的是，只要电量见底，它能在3分钟内自主更换电池，然后继续回去干活。
等等，自主换电池？
对，真正意义上的24小时连轴转。
老千，这太卷了吧。不过说到那个52个自由度啊，对于不搞机器人的听众来说，这个数字概念可能有点模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自由度理解为关节的灵活程度。52个自由度意味着它不仅能走路或者抬手，
嗯哼，
它的手腕、手指，甚至是躯干的扭动，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人类的微操水平了。
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工厂里只会直来直去搬箱子的工业机械臂。
绝对不是，它能做出非常细腻复杂的动作，比如说准确地抓取不同形状的证件，或者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自动避开人群。
哇哦，这就像是科幻电影《终结者》里的机器走进了现实，但它不是来毁灭世界的，而是来海关插集装箱做客服的。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而且这还不止于工业机。资料显示，消费者版本的 U-World U-Net 机器人现在的累计订单已经破了1.3万台了。
1.3万台，这可不是小数目。那价格呢？
起售价才11.98万人民币左右，
不到12万。
对，9月份就要开始发货了。而且最夸张的是，它带有一个准确率超过90%的情感识别大模型。
也就是说，它能看懂我高兴还是生气。
没错，这就是京津冀前国会议员在简报中重着强调的物理 AI， 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软件了。
它是能够感知物理世界，并在里面采取行动的。
是的，你想想，几万台能读懂你情绪的机器人进入家庭和商业场所，这就代表着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已经彻底跨过了那个展台演示的阶段。
也就是从讲故事变成真实意义。
对，你想从技术跑通到成本控制在十几万人民币，并且实现大批量商业化，这是公链旗恐怖的落地速度。
确实恐怖，但速度的狂飙不仅仅是在硬件上，对吧？
没错，软件端同样夸张。
我在资料里看到，字节跳动马上要公开那个 C-Dance 2.5 了，它居然可以一键生成30秒的 4K 视频，而且资料里特别强调了，说是没有任何拼接。
是的，无拼接。
这有那么特别吗？不都是生成视频吗？
区别其实非常大。以前的 AI 视频生成往往是生成几个可能就几秒钟的片段，然后硬接在一起。
哦，对，看着会有那种明显的跳跳的感觉。
对，跳视感，而且物理规律也经常崩溃，比如水流突然倒流啊，人物的手指多出来几根啊。
哈哈 ，AI 的经典翻车。
但无拼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AI 在长达30秒的时间里维持了一个极其稳定、完全符合现实物理法则的三维世界模型。
哇，那它不仅能控制场景转换，还能把握整个的叙事节奏了。
没错，所以你看，当人形 robot 器接手24小时的枯燥物理工作，然后 AI 视频生成器又能在秒级时间内完成好莱坞几个人几周的工作量。
这种软硬兼施的落地速度对我们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种真实的降维打击。对于服务业、物流业，甚至视频制作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已经不再是狼来了的预警了。
而是狼已经在你门外帮你扫地，甚至帮你剪片子了，是吧？
哈哈，对。但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神奇现象的背后，它是有巨大代价的。
嗯，毕竟生成一段30秒的 4K 视频不是凭空变魔术，它背后需要燃烧掉海量的伺服器资源。
是的，这就涉及到了技术狂飙的燃料，也就是算力。
这就直接引出了目前极其残酷的算力成本线上了。资料里有个细节，你能相信吗？DeepSeek V4 即将推出，业界居然破天荒地引入了风谷 API 计费。
这个现象确实非常有意思。
对啊，早上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种业务高峰期收费直接是低谷期的2倍，这就像是我们平时打车遇到早晚高峰涨价一样。
没错，但一个数字服务开始实行风谷计价的时候，就说明什么？说明它的需求已经庞大到导致了物理层面，也就是数据中心层面的拥堵了。
所以 AI 算力现在真正变成了一种像自来水或者是电网一样的公共基础设施。
完全正确。你可以仔细想想，这对我们的听众意味着什么。
假设你是一家出厂公司的老板，你的客服系统或者内部数据分析全靠调用 AI 接口。
嗯哼。
现在你可能不得不在下午3点的时候告诉你的客户，哎，不好意思，现在 AI 正在早晚高峰堵车，过路费太贵了，请晚上8点以后再来咨询。
哈哈，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这种算力基础化确确实实直接影响了每一家企业的运营成本，
简直不敢想象。不过市场总是在自我调节的，对吧？
对，资料里也提到了阿里的 Q1 3.7 Plus 正式商用了。作为一个闭源的多模态大模型，它把价格打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多便宜？
输入100万个 token 只要$0.4，而且跑分还超过了 Gemini 3.1 Pro。
100万个 token， 为了让大家有个直观概念，这大概相当于好几本长篇小说的文字量了。现在让 AI 处理这么多信息，连3块钱人民币都不到。
对，就这么便宜，这种软件端的低廉成本简直就是创业者的福音。
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我们看到简报里的另一组数据，硬件底层却在疯狂涨价，这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呐。
没错，7月1日，全球20家半导体公司集体涨价。
比如呢？
像英飞凌啊、德州仪器这些大厂，涨幅在10%到25%之间，甚至部分电源半导体暴涨了85%。
85%？这也太夸张了。原因是什么？
原因无他，就是前面提到的 AI 数据中心对算力色温的那种极度饥渴，已经远远超过了全球供应链的承受能力了。
那既然需求这么大，硬件又这么贵，大家怎么解决产能问题呢？就得触及到了这份简报中最硬核，我觉得也是最魔幻的部分了，中芯国际的动作。
嗯， SMIC 的这部分确实非常关键。
资料显示，他们在完全没有最新一代 EUV 光刻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上一代的 DUV 设备，就实现了5纳米级，也就是 N+3 工艺的量产。而且华为的麒麟9030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没错。
等等，用旧的 DUV 设备去做5纳米芯片，这在物理学和经济学上说得通吗？ 我之前听过一个比喻，说这就好比是用一把钝刀去雕刻头发丝。
这个比喻其实很贴切，我们可以把它解释得更透彻一点，用 DUV 做5纳米，在业内叫做多重曝光。
多重曝光？
对，顺着你那个钝刀雕刻头发丝的比喻，想象一下，因为刀太钝，你没法一次性刻出那么细的线条。那怎么办？你必须用这把钝刀在极其微小的芯片上把同一条线精准地重复描摹4次。
哇，这太难了吧。
是的，而且在这4次里，哪怕你的手抖了百万分之一毫米，整块芯片就直接报废了。
我的天，那这种做法的废品率的都高，它的成本不会高得离谱吗？
极高。资料里提到，目前的良率大概只有20%到40%。
也就是说，生产线上一半以上的芯片其实都是废品。
没错，如果在正常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做法在商业上怎么说呢，可以说是自杀行为。它的成本比台积电的成熟工艺要贵出40%到50%。
那我就真的不明白了，既然经济上完全不划算，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去量产？这不符合商业逻辑啊。
因为生存逻辑超越了商业逻辑，也是京津镇律师在资料中反复暗示的大背景。
哦，大背景。
对，在特定的出口管制环境下，当你买不到最先进的设备时，拥有自己可控的产能远比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重要得多。
只要国内存在强劲的替代需求，哪怕成本高昂，也能在内部生态中被消化掉。
是的，而且你看，不仅技术之速在狂奔，监管其实也紧随其后。
确实，我注意到资料里顺带提了一句，那个 TC20AI 伦理安全指南 1.0 在7月1日正式生效了，加上马上要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这说明，当企业在拼命压榨算力、提高良率的时候，监管框架也没有闲着，他们正在以同样的速度成型。
没错，既然我们提到了出口管制，还有这种特定的环境，这就直接引出了当今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宏观背景了，大国之间的科技出口管制与地缘政治博弈。
是的，
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向各位听众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们绝对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
完全中立。
对，我们完全保持中立，仅仅是为您原汁原味的拆解原始资料中呈现的这种政策交锋，以及它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极其的涟漪。
没错，观看陈述事实是我们深入理解这份复杂资料的前提。
很好，那让我们来看看双方到底甩出了什么牌。一方面，中国商务部对美国迟前的制裁做出了反击，将10家美国企业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
其中包括极其重要的稀土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对，而且还有46家企业被直接进入政府购买证，这可以说是非常强硬的环境。
是的，而在另一边，美国商务部的动作也引发了巨大的市场震荡。
发生了什么？
6月中旬的时候，因为 Amazon 的安全团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越狱漏洞，美国商务部就紧急封锁了 Anthropic 旗下最前沿的 Fable 5和 Mythos 5大模型的全球访问权。
全球访问权都被拔了网线？
对。
但大家注意啊，资料里写了，这个封锁只持续了短短2周就解除了。可是就是这2周产生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后果。
怎么讲？
就是说美国为了安全问题关上了门2周，反而给中国的开源模型彻底打开了一扇窗户。
没错，这就是全球化技术网络中最奇妙的回旋镖效应。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国外的开发者，你的应用完全依赖 Fable5 的 API， 突然之间接口被掐断了2周，你的产品直接瘫痪了。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绝对会逼着你寻找替代方案。
对，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然后就在这个短短2周的真空期里，中国质朴的 GLM 5.2 开源模型就像野草一样迅速蔓延，填补了空白。
因为它是开源的，你可以免费下载，自己微调，甚至直接部署在本地的 server 上，你再也不用担心哪天早上醒来 API 突然被某个部门给掐断了。
完全正确，甚至连硅谷的风投大佬 Mark Andreessen 都在简报里被引用了， 他评价 GLM 5.2 是首个匹敌美国前沿模型的中国开源 AI。
哇，这个评价极高。
对，金景真前国会议员对此的批注也非常深刻，他说美国的出口管制本来是为了减缓对手的技术突破，
结果呢？
结果却变劝削减了美国企业自己的全球市场份额。比如说英伟达目前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其实已经跌破了50%了，
跌破一半了。
是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压环境反而像高压锅一样，生生逼出了一个极其强大、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开源替代生态。
这真的像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制衡逻辑啊！
嗯，
就是你堵住了一条河流，反而逼出了一片海洋，
非常形象。
好，当我们看到中美这两大巨头在这种速度与制裁的游戏中疯狂飙车、互相拆招的时候，处在供应链中间的关键节点，也就是韩国，他们是怎么应对的？这也是本期资料的提供者金金镇律师最核心的关注点。
韩国的应对方式可以说真的是押上了国运的一场世纪豪赌。
赌什么？
他们宣布了一项以三星和 SK 海力士为核心的超级投资计划，总金额高达8000万亿韩元。
8000万亿，折合下来大约是5180亿美元。
对，这笔钱要在韩国的西南部建设4个全新的晶圆厂，把半导体制造、物理 AI 以及数据中心全部融合在一起。
听起来真是一幅极其宏伟的蓝图啊。
蓝图确实宏伟，但是这份资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它极其致命的一个软肋。
是什么？
这些晶圆厂的目标完工时间定在了2030年代的中期。
等等，我们把这件事掰开揉碎了看，8000万亿韩元，这笔钱庞大到让人失去概念。但2030年代中期才完工，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10年。
就好比现在的赛道上，别人已经开着跑车飙了10圈了，而我们呢，花了重金请了最好的建筑师去打造一个全宇宙最豪华的维修站，然后告诉大家别急，等10年后我们这个维修站建好了，我们就能赢。
各位听众，你们觉得在如今这种连2周的 API 断供都能颠覆市场格局的科技界，10年到底有多长？
在科技界，10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时间单位了，它是一个地质年代。
对啊，沧海桑田了都。
可是呢，建造一座顶尖的晶圆厂，它本身就需要极其漫长的周期。你需要搞定复杂的环保审批，需要建立能达到极致防震标准和超近视要求的建筑，
还要排队买设备。
对，还要排队苦等 ASML 那种一台造价上亿欧元的顶级光刻机交货。这都是物理世界的限制。
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核心悬念了，到底是大资本的规模能赢，还是落地速度能赢？
金坚镇前国会议员给出了非常冷酷的结论，他说韩国面临的致命短板就是速度，在这10年的建设真空期里，世界是绝对不会停下来等你的。
没错，当韩国的超级晶圆厂在2035年终于剪彩的时候，这过去的10年里，中芯国际那些哪怕是用钝刀雕刻出来的产能，可能早就通过不断的试错和迭代把良率提上去了，
完全有可能。
而像 GLRM5.2 这样的本土开源 AI 生态，可能早就深入到了全球各个角落的底层应用里面。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痛点了。过去那种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提供核心零部件的走钢丝策略，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当你的豪华工厂终于建好，准备卖芯片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已建立了一套完全闭环的供应链，根本就不需要你的产能了。
对，规模固然能建立壁垒，但如果这个壁垒在时间轴上错位了整整10年，那么再庞大的资本投入也可能最终沦为一片废弃的钢铁遗迹。
真是太残酷了，让我们稍微深呼吸一下，简又回顾一下今天这场信息量爆棚的深潜之旅吧。
好的，
从防城港边境那个不眠不休3分钟自主换电池的人形机器人，到按小时精打细算的 AI 拥堵计费账单，
还有大国之间因为安全漏洞和稀土引发的激烈政策交锋，
对，再到韩国试图用800万亿韩元买下却注定要迟到10年的未来，
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其实都在向我们证明同一个道理，就是说最前沿的技术早就走出了那个一尘不染、纯粹属于代码和算法的无菌实验室了。
没错，它现在是政治的角力、资本的狂赌、极其残酷的物理制造规律以及时间赛跑相互碰撞出的火花。
完全同意。在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们要向你抛出一个跳出这份简报本身的深层思考。
大家可以琢磨琢磨。
今天我们反复对比了两种速度，一方面是硬件 infrastructure， 比如韩国那8000万亿的晶圆厂，哪怕倾尽全力压堵，依然需要耗费整整10年的时间来打地基、建厂房。但另一方面呢，是软件和开源模型，比如那个 GLM 5.2， 仅仅利用了2周的市场真空期，就能像病毒一样扩散，颠覆掉原有的市场格局。
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在进化速度上已经撕裂出了一道极其巨大甚至难以弥合的鸿沟。
是的。
所以你觉得当2035年韩国那些宏伟的物理工厂终于落成，机器轰鸣，准备启动生产线的时候，他们原本打算生产的那些硅基芯片硬件，会不会在开工的第一天已经被以指数级进化的软件算法，或者是像生物计算、量子架构这种我们现在甚至还无法完全想象的新路径给彻底淘汰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但极其值得玩味的悖论。在未来的科技战场上，最大的敌人可能根本不是你的竞争对手，而是不可逆转的进化速度。
说得太好了，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拆解这份硬核的行业报告。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打破信息茧房，洞察新闻表象背后的真实逻辑。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期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